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每次恐怕都要重复一下，就是大家都觉得约伯记很难，约伯记实在非常简单，而且你们看的都比我好，虽然你们可能没有那么多可以讲的，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比我看得好，而且活得好。约伯记讲的非常简单，就是这世界有很多说不通的事，但我们还是信上帝，就是这样。我不是在开玩笑的，真的，就是这个神是可信的、可靠的。虽然我们不一定讲得出道理来，而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困惑啊，但是我们还是信。就约伯记讲的就是这个，整个圣经讲的也是这个。那当然细节上面我们可以分析的更多一点哈。不过那我们就慢慢来看。如果各位在查经的时候，我也很抱歉，就是我跟各位进度是没办法配合的。但是你也都记得这一点，就是我们相信神总是可靠的。我们总是相信他可靠，但是我们也不抹煞我们的感觉、我们的理智、我们的道德意识。好，回复一下上次我们讲到一章一到六节哈。一章一到五节都是一个美好无比的图画，而且也是我们觉得就是应该这样的一个敬畏上帝的人、远离上帝的人，神给他非常多的富裕、幸福、快乐，而且他也非常的谨慎小心。那么就描述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，应该是这样的世界。那不祥的事或者不安的事，是我们上次最后讲到的第六节。就第六节其实只有，就是不是故意的，就是只有在最后，理论上应该是我们上次讲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阴影，那个阴影非常可怕，而这个阴影是在天上，不是在地上，不是在地狱里，是在天上，所以那就是更大的阴影了。就是在天上应该是无比欢乐美好的，可在无比欢乐美好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一个撒旦在其中。我们上次讲过，不要把撒旦马上就想到是魔鬼，是魔鬼没有错，但在约伯记里描述的就是他是一个控告者，可能是一个非常公正的检察官。撒旦意思就是控告者，就是抵挡者，就是抵挡指出我们的错误。那我也赶快再提一下吧，撒旦后来就不见了。你看约伯记，这也是一个问题，就后来没有上帝把撒旦丢在地狱里去，然后约伯在那里看得很高兴啊，感谢赞美主报仇了，没有，撒旦就消失了。你没有看到上帝给他的处罚，没有看到上帝对他的责备，都没有了。其实就是一样，我刚刚说的约伯记和我们整个信仰，就是我们相信我们信的是真的，是好的，上帝是可信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否认生活中有很多费解的事情，而且我们承认，而且圣经你不承认你要忽略，神还故意还特别要写这卷书，还特别在生活中让你碰到这些事。那我们属神的人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继续敬畏神、相信神，而且把我们心中意念诚实的陈明在主的面前。好，撒旦也来在其中，在天庭应该是最好的管理宇宙的这位上帝，从今天开始的第七节就那个不祥就明显的显出来了，就让我们对上帝有很多的怀疑了。而这个怀疑其实我又再说了，不是你看约伯记才有，我们平常都有，只是一般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比较不敢问这些问题，不想问这些问题，怕问这些问题，怕这些不敬虔。我再看约伯记，我是再提醒我们，敢在神面前，我们也应当在神面前陈明这些问题，我们应当的，我们不放过上帝的，只是我们的态度要像约伯一样，我信有一位神，我信这位神是独一的答案，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抓到答案，但是我先有这样的肯定，这是一个敬畏的态度，应该有的态度，不是抱怨，不是冷漠，不是恨上帝，不是远离上帝，而是我把我所有东西带到上帝那里。好，现在这是上帝，而且我上次说了耶和华跟人立约的，很抱歉，我就提醒一下，约伯记表现的就是他是一个昏君， exactly 像我们中外历史上的糊涂的皇帝一样， 他糊涂，他不知道谁忠谁奸，谁好谁坏，他不知道。然后他很多疑。各位，你们不敢看，你们也不敢想，我就帮你想了。第七节，耶和华问撒旦，这个话也已经是问题了。神有什么问题？神为什么要问任何人？包括他为什么要问撒旦？他有什么不知道的吗？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这是你一定要坚信肯定的，这是我们的基本信仰。我们神是全能全善的神，但是圣经里也有很多的描述，就是神学家讲叫 accommodation， 就是神自己弯下腰来，神自己低下头来，好像一个大巨人要跟一个小 baby 讲话一样，他弯下来，然后用哎，痛不痛啊，就是要讲那种耳语，就圣经里有很多的耳语，儿童语言，小孩子的语言。伟大的上帝要弯下腰来，用一些我们人比较能够懂的话来描述，很多地方都是这些话仍然是上帝有权威的话，但是的确是耳语，在这里也表现的是耳语，就是我们平常对上帝的想法而不敢讲的，就是上帝好像是一个昏君，好像是一个糊涂的人，好像是一个统治万有，真的像西游记里那玉皇大帝一样。他问你从哪里来，就我已经说了，他不应该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你从哪里来。那就好像我们常常会觉得神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，然后我们还要把我们事情告诉上帝，哦，主啊，我现在这个身体很疼痛，求主医治，好像神不知道一样。我们不是要祷告吗？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？他不是都知道？这都是懒人的借口啊。但是神，我们人耳语不一定是坏的意思啊，就是我们是渺小的。神在训练我们的时候是用这些方式来训练我们，包括我们把我们一切需要告诉神，虽然他都知道，但我们自己不知道，我们就在这里告诉过程中我们的成长。好，问你从哪里来。撒旦这个话其实恐怕即使是上帝，即使是耳语，也是要跟我们讲的，因为上帝应该知道他从哪里来。我上次讲过，撒旦就好像上帝的钦差大臣，派到各个地方去微服，去看看有没有贪官污吏，有没有什么，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，西方的历史，尤其大帝国的君王，他底下都有这些，他怕省长啊、市长啊，独霸一方啊，贪污舞弊啊，瞒骗中央啊，所以就有一些那种手里拿着那个金牌的，就是皇帝特别的御史，微服出行，在各个地方去看。撒旦是魔鬼，是魔鬼的头子，但是似乎也是上帝的特务，上帝的007。你从哪里来？我从地上。相对的来讲，可能天上是宫廷，地上就是上帝统治的地方了。地上统治的地方呢，是不是统治的好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各位统治的不好，对不对？上帝当然是统治好，但我们知道，你打开报纸就知道，你不必打开报纸啊，你看看你自己的家，看看你自己，我们乱得一塌糊涂，我们管的乱就算了，是上帝管的乱。好，这些都在这一句问话里包含了。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走来走去应该就是在看，走来走去应该就是彼得前书最后一章讲到，你们的仇敌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。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在监察你。当然了，我们马上可以讲的就是走来走去在那煽风点火啊，在那破坏啊，在那撒下不信怀疑的种子啊，在叫人赌博啊，在叫人有外遇啊，在叫人犯罪，这都是真的。如果我们把这几幅图画放在一起，就是他不但叫人犯罪，引诱人犯罪，用各样的方式，包括引诱耶稣犯罪哦，三次试探， 他在做了这些事以后，他又报告给上帝，那个小子犯罪了，干嘛？他不够忠诚，他的信仰不够好。我上次有提到，撒旦是昼夜控告我们。好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就是我在地上看，再一次我在地上看人是不是真正的忠于你。各位，这很恐怖啊，不仅是有这个特务，更是有一个上帝在这样监视我们啊！就注意他的双重角色，他不但看我们做的对不对，就撒旦不但看我们做的对不对，或者你要说上帝也可以，不但看我们做的对不对，而且派人引诱我们做错，然后看我们能不能在被引诱的时候仍然忠诚。你看古今中外，很多君王不是会用这一招吗？很多君王不是要看看他的臣子是不是够忠诚，引诱他，叫别人来引诱他。这个在中国历史或中外历史里面，这些都是尔虞我诈、宫廷斗争，最后就是最会玩权术的皇帝，也不能说他胜利了，就是其他臣子都被他耍了。被他耍的时候，他要保证自己的江山稳固。各位，我之所以这样讲，我希望你们没有人这样会去这样想。但是各位，那些不信主的或者是异端的人就最容易这样想，然后他们就提出很多的理论，这些都是很聪明的人，然后包括在我们教会那些聪明的年轻人就喜欢看这些东西。就异端其实是很有影响力的，我们如果笨一点像我这样呢，就不太容易变成异端，那么就但是如果聪明一点，反应敏锐一点，正义感强一点，就会。因为这个世界太多不公平的事，你一定要知道魔鬼不是笨蛋，你一定要知道他引诱我们不是都是那么庸俗的吃喝嫖赌这些。我看到这个世界上异教异端最可怕的，常常是用正义来叫人怀疑上帝，用公平正义这些我们根深蒂固。其实约伯记也在讲这个，好人为什么受苦，就在讲上帝义不义。好，不过我们就这样看吧。啊，好像是一个皇帝，表面上在讲啊，重卿重臣是不是都忠于我啊？或者不这样讲，重卿重臣是不是都好好的在做事啊？是不是完全正直啊？不过我们再去想，这也是各位可能不了解，你们先生喜欢政治就喜欢了解这些了。到底皇帝要的是什么？到底统治者要的是什么？包括不管是马英九或者是习近平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的是你的王位的被保存，还是国泰民安？这两件事可以不是一件事。表面上国泰民安，你的王位就保存得好吗？表面上你治理治得大家快乐，你的总统位置就好吗？不一定是这样。因为有的时候你的政策是对百姓好的，但是可能会让你的声望受到损失，像这些税务的问题都是。我们清朝末年的时候，民国初年也是这样，我看有一些写近代史的看了也是很难过。就中国到满清末年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那个时代，我妈现在谈到她小时候还是这样，我们中国的家庭稍微有像样一点家庭就都抽鸦片，而且父母让儿女抽鸦片，教儿女抽鸦片。我特别看到一个中国大陆一个叫张明写近代史的，你倒也不懂为什么，因为教儿女抽鸦片，儿女就天天什么事都不做，就在家里抽鸦片，就不会第一不会离开家，第二个不会到外面学坏。各位姐妹，你也多多少少有这种想法哦。对不起，你希望你的小孩不要离开你，不要把罪恶想成就那么容易的事。我们可以用各种的因素。好，我在这里只是在说，有很多的皇帝，我们中国朝代到最后就是，我只想维护我的政权、我的统治，我没有办法再去管国泰民安的事了。因为可能扰民的是我自己的小孩，但是我希望太子能够就位就好了。这很多人都会这样，包括牧师。 不一定是要喂养教会照顾弟兄姐妹，我的位置能保存住就好了。好，各位，我这样讲当然不是说上帝是这样，可是很多人当你在生气的时候，长期不顺利的时候，你也会这样想上帝。在第一章里面，上帝问，一开始也讲约伯正直，可是好像上帝考虑的不是约伯到底正不正直，重要的是，各位难听哈，重要的是上帝要确定约伯怕我，约伯因为怕我，真的怕我，他绝不敢冒犯我。上帝提出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仔细看一看我的仆人约伯？好，这可以是说你有没有看他有没有贪污啊，有没有玩女人啊，对对对，这可以是这样。但是我就看中国那些小人呢、啊，或者这些奸臣或者锦衣卫啊东厂这些，他皇帝问的都不是他有没有贪污，甚至他越贪污他越高兴。刘邦都是这样，萧何不贪污他很不高兴，贪污了刘邦就放心，因为贪污了他就不会成为一个威胁到他王位的人。各位小心一点，每一个人包括 NBA 的球员，包括我在 Vanderbilt 读书的时候，教授出缺了要聘新的教授，那些主聘的人都有一个情形，他要聘来的人不会威胁到他的荣耀。各位，我在信友堂讲到，我是不是很怕有新进出来讲到讲得比我好呢？我们人都会这样，我们人没有安全感，然后这里有很多的罪恶，我怕，我会不会怕他唱得比我好？我会不会怕他表现得比我好，比我优秀？我们都有这样。好，上帝没有这样，但是我们会这样去想他，所以他也有这一段。你走来走去那是看人，往返就是对你报告，一个是报告我看到的情形，一个是得到你的命令再去看看人间那个人是不是忠心。好，你看耶和华问的问题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，你看得够不够仔细，有没有被他隐瞒？你要把他灵魂深处的都挖出来。我不是吓各位，各位，我们生活中生病，儿女出问题，老公出问题，或者身体出问题，或者一些灾难，照约伯记写法也是上帝看你忠心不忠心，有没有发怨言啦，有没有不想信啦，你有没有仔细看？各位，仔细看是还看不出来的，要什么？要考验，考验就是让他受伤，看他在受伤受害当中对我的态度怎么样。各位，这些都好可怕啊！但是这跟你生活都是有关系的。然后耶和华讲这句话讲给撒旦听，其实如果我们用恶意的，神绝没恶意，但是我们用恶意来了解，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。撒旦，我说的没有错，他是这样吧？撒旦当然说不是，就像宫廷里挑拨离间嘛，他不是，他对你的忠心不是真实的，他对你的忠心不是彻底的。这个敬畏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，但这个敬畏神我常常讲，如果你要了解的完全也是很恐怖的，敬畏神就是怕神。上帝在约伯记里有一出长达四十几章的描述，他要知道人是不是真的怕他。创世纪二十二章也有一个很短的但更可怕的，要了解亚伯拉罕是不是怕他，你把你的儿子杀了给我。然后在亚伯拉罕最后要动刀的时候，上帝的使者说，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我的，如果用更简单的翻译，就我现在知道你怕我，我叫你杀儿子你都不敢不杀。各位，你们是不是要赶快退选了哈？ 好的，刚刚旭伦师母带你们唱的是很好的，我们希望，其实我再一次说，不要想那么复杂，其实我只是把它讲得强烈一点，就算这样你要继续信，求主帮助，我们也感谢主，我想我们会继续信下去，而且求主让我们信得更好。他好啊，这几件事，三件事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这三件事就是一件事。神希望我们圣洁良善，但是撒旦就要我们有另外一些想法。各位，这些想法，我想我们当然不会有人想要造反嘛，推翻上帝的国度，我们不会有这样想法，不会吗？各位，问题就在这里，你生活中有任何事觉得神应该照我的意思来做，包括我的儿女、我的婚姻、我的事业，你就是在造反。上帝要我们的是顺服，说真是很容易说，但是要经验真是好困难。我不知道碰到多少基督徒，包括我父亲现在过世，他以前有一次我跟他有一点冲突，他就说啊，信的不要太迷，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想法。我说爸，我们只能顺服，当然我不应该这样跟我爸讲话。其实我如果再跟他讲，我们一再讲，你思想你疑问都是应该的，我们不是笨蛋，只是我们要有对主的信心。哇，撒旦好厉害哦，圣经的文学好厉害哦，短短几个字，这两节已经表达出一个狐疑没有全部信心的君主，然后下面就更严重。你说我这样在乱侮辱上帝，那我请问你，后来约伯受灾是什么原因？我没有侮辱上帝，上帝似乎不放心，上帝似乎照着撒旦所说的做了，撒旦说他不忠于你，他不够忠，打击他看看，再打击的够厉害，你看他会不会骂你，结果不是他就被打击了吗？看起来上帝是糊涂啊。我跳过去讲一下，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，就是约伯受了那些灾难的时候，最后一句话是约伯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。他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让你知道你会觉得神愚妄。他怎么这样子呢？难道神不知道约伯忠心吗？需要有这个考验吗？我们的答案都非常简单，神都知道，但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会怎么对主，所以神会给我们各样的考验，然后你不知道神多爱你，在这些考验中对你练得更好，我们求神帮助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哇，这我真是不知道要怎么描述，我不知道如果拍电影这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脸型造型，不能是嘴角有点邪气的，撒旦不能邪气，像我们看到漫画一样，撒旦应该要正气凛然的，他应该要把人所有的奸恶都表达出来，我不知道怎么表达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，他不是说他敬畏神，他说约伯敬畏神，把这个说成是好像一个敌人的名字。约伯怕你岂是无故的呢？好，这里现在又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，文学上神学上都很重要的，无故，无缘无故的。我们后来看到约伯是无缘无故受苦，无缘无故受打击，他无缘无故受苦要证明一件事，他敬畏上帝也是无缘无故的。对不起，无缘无故在这里最后一句话是好的意思，也就是说约伯敬畏上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他无条件的就敬畏上帝，就相信上帝。好，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信上帝有原因，不是无缘无故的，这并不是一件坏事，有原因不是坏事， 我信耶稣，因为耶稣叫我很快乐，这不是坏事，这不但不是坏事，是好事。如果你不能够跟别人讲，不能跟自己讲，我为什么要信耶稣，耶稣给我多少快乐，那真是有问题了。你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，就无缘无故的，这不是好答案，对不对？但请听我稍微分析一下，因为这里这个字是有点重要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